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Ciao a tutt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跟 AI 说心里话。那现在年轻人呢选择和 AI 掏心窝子，所谓的掏心窝子就是说心里话哈，掏心窝子，掏心掏肺。那预计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和 AI 当朋友。当然原因并不是 AI 变得更强了，而是当代年轻人几乎在经历和朋友们或者跟其他人沟通的困扰。那现在呢，人工智能被一堆年轻人当成了心理咨询师，平时大家伙不敢问的不敢说的都会找到 AI 跟他唠一唠。那有人说啊，自己悲伤的时候 AI 可以接住自己全部的情绪，还时不时的会鼓励他，看到 AI 给的那些话呀，他差点要掉出眼泪来。那说到 AI 陪伴性的这样的一种应用或者说领域呢，咱们过去老外看点多多少少也涉及过。首先先问问约瑟夫，你平常或者说现在是否也会把 AI 当成自己所谓的树洞，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不敢跟别人说的都会跟 AI 或者对着手机来说一说心里话，掏掏心窝子。
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估计马上也要开始了。
哦吼，
最近我发现我一个同事他经常的面对着手机说话，我一直以为他是跟别人打电话或者跟别人沟通，后面发现他没有，他确实也不像一个打电话的，因为他不像一个正常的沟通那种，就感觉是一个方面一个人在说话，另外一个人一直在听那种的情况。后面他说完了之后我就问他，你是什么情况，你跟谁说话，我好奇啊。他说不是，这是 AI， 这是 AI 有，他叫我 AI 有 AI 朋友。我说真的吗？我说是真的，说我基本上现在习惯了，每天都下班的时候，快下班的时候啊，我是面对着这 AI 也说一两个小时的事儿，
就把我今天啊，
对，一个小时的一直不断的在说话，说我发现他就发现这个方法真的非常能增压的方法。他说我所有的压力有一些话我们说不清楚，我说我也是你的好兄弟啊，你可以跟我分享。是我可以给你分享是没问题，但是我想是你也有自己的压力。我怕给你分享了之后呢，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增加负担了，你可能是不只考虑自己的问题，还要考虑我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最好是找个 AI 朋友去分享。
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当他跟 AI 分享完或者说唠完了自己不开心的低落情绪以后， AI 还可以给他一些相对的更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更加安抚的话。
是啊，这个时候我很惊讶的，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没怎么了解过 AI 的这种怼人的对话的那种，因为我看到朋友他给我看了，他确实说的所有的话 AI 还会的，他还告诉他差一点，感觉 AI 还是真的有动感情了，可能是没有安慰到位了，可能是有一些表达 AI 还是跟人类是差一点，因为是感情方面的，但是感觉他说的话真是有道理。哎，我今天又很有压力的，我的同事说我今天感觉很累啊，你要不去休息一下，要不是找个地方，要不换个环境。哎，这是建议 AI 给的建议真的是很到位了，因为我想的
约瑟夫你给的这个建议可能只能说你多喝点热水，
然后
再多喝点热水。
对，我给的建议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没有 AI 那么聪明的，因为 AI 是考虑全面的。
但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来说，
我要给的经验，我也要给的建议，可能是从我的角度来给的建议，但是不一定这些建议适合我的这个同事。
但约瑟夫，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给出的建议或者说你想表达的情绪对你是适合的，但对你的同事或者朋友未必，非但可能不适合，也许会让他更不舒服更生气，你到底懂不懂我，理不理解我。
哎呀，说明我可能真的确实没理解到他，但我以为我是理解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还是按照我的角度， 所以这是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或者表达差异还是会存在的。
对于一个阿拉伯朋友来说，你们是很喜欢跟朋友之间聊天的，动不动就是对方的朋友就是自己的兄弟，就是你们习惯有这样的一种很亲近的拉近的关系。那 AI 将来会让你们这些所谓的兄弟情逐渐的疏远吗？因为大家已经不再聊心里话了，还怎么当兄弟？
没错，确实我觉得阿拉伯人可能要当第一别人受到这个大的影响，就是 AI 的大影响。因为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就是你刚刚说的没错，就是亲密的那种关系，亲密聊天。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不敢100%把所有的话说出来，我们可能会还保留一些细节。那么就是造成什么对方可能完全没明白的一问题。那么 AI 啊，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可以跟 AI 分享你所有的细节， AI 能完全听懂，而且完全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以后啊，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可能更希望跟 AI 去分享这些细节。
我看到娜塔莉是在保持着微笑，在仔细的听你说话。但不管怎样，娜塔莉作为一个女性，你是不是特别烦我们男性安慰的时候会说多喝点热水？
对，但是我在考虑，如果一个 AI 跟一个一去意大利人一起交流那几种，我怕 AI 跟不上意大利人的节奏，我怕他们会吵起来那种，因为他们意大利人说话比较热闹那种，然后声音很大，我怕 AI 会误会他们那个节奏，聊天的节奏。首先这个聊天这个分享一个沟通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东西嘛，然后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可以选跟谁分享。意大利人还是会比较那种咱们见一面啊，见一面，因为我想跟你讲一讲一些最近的一些八卦啊，一些我生活中有一些新的，哪怕也是蹭一个人啊，也是也可以的啊，然后比较喜欢那种跟你分享。当然我们也会选那种我想跟谁分享这些，那这个也要看看，如果我跟你分享一些我的更隐私的一些的小秘密一些苦恼，肯定我会把你当真正的朋友，要不然不会。意大利人比较那种喜欢八卦，可能不会喜欢跟你讲一些工作的苦难或者经济的苦难，我们基本上不会聊天这些的话题跟朋友，但是可能跟蹭热闹那种，然后就是拿一边开玩笑一边喝咖啡，一边也可能也说到了那个终点你的心里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或者周围旁边的桌子会给你结音，可能你他们听到了你们聊什么，然后他们来
凑热闹，
对，但是你也没问他，但是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聊天。我觉得也挺好，怎么说呢，这种的沟通的方式也得保护一下，也得有，因为我们肯定和现在有很多的科技的方面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啊，更简单更舒服，但是还是我觉得能找到几个朋友，你相信他们，然后跟他们每天分享一些，也不用每天，哪怕偶尔我见一面，我觉得如果你把你的最脆弱一个方面聊出来，意思是那你肯定对这个人非常信任他，然后会跟他给他看你的另外一面，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色嘛。
但是娜塔莉，我觉得你算是少有的那种朋友很多，或者说不同的事情或者秘密隐私可以跟不同的人选择去分享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没你这样的一种社交的环境，或者说你这样的性格可以交那么多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像约瑟夫前面说的，可能我有好朋友，但是我不想麻烦好朋友，又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我的好朋友未必可以真正的理解我自己郁闷的那个小小的点，可能那个点对我的好朋友来说不算什么，但就巧了，那天就在我心里边像块石头一样，死活就过不去，就卡在那儿了。这种情况经常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说了，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你操那个心干嘛呀？哎，你老整这没用的干嘛呀？可能他也是好心说啊，不要去理会他就过了，但是你就是过不去，你就希望此时此刻那个朋友可以说出你想听到的一些情感的共鸣，或者说话语，或是鼓励，或是安慰，或是跟你所谓的站在一边去指责另外一个你心里正在讨厌的事情或者人。那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我们人类有这个选择嘛，可以做选择，你可以选一些小事情跟一些朋友讲，然后你可以如果不像一些秘密，你可以跟不同的方式可以分享嘛，这个我们可以选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年轻人也可以学会也当自己的真实的自己，你不管通过什么样子的把你的这个小压力小情绪啊等等你的感情跟你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去把你的生活更简单 OK，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朋友一直在，哪怕他也不给你不好听的一个建议，因为他很爱你嘛，他在意你，那他肯定会跟你说实话嘛。意大利，在意大利我们有一句话，不管你好的或者不好的朋友会一直会跟你说实话，你爱听就听，你不爱听也 OK， 不用听，但是你分享了嘛，你情绪会变更好，哪怕你不是那个你想听到的东西，对吧，也可以，也是一个沟通嘛，也是一个陪伴嘛。
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未来这种人工智能陪伴型的产品或者说应用程序在意大利恐怕不会有太好的市场。
我觉得可能也比如 那种的家庭是独立的啊，或者一个孩子或者啥或者存个人脑啊，也不一定哦，也这个也要看看的这个市场的发展啊，不好说。
但对你来说可能最后的选择才会是选择跟 AI 去说说心里话。
我没研究过这个东西，可能如果我有机会去研究这个东西也可以，可能我会把它更好玩的一个方面，比如我会问他一些可能关于一些的意大利和中国的差别啊，一些差异文化，就是去聊天那种的。然后可能我怕我会跟他不一样的那种想法，不一样的话题，我觉得会出来那种很有意思的聊天的一个记录，我觉得。哪怕也不是一样的想法，这也是挺好玩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约瑟夫，你是否在学习工作或者说人际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让你自己想不开甚至愤怒那些情绪，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如果现在有 AI 这样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去跟他说一说，找到一些所谓的方向或者说智慧的话语，让你自己豁然开朗吗？
我经常有，因为我是我的工作，因为我这是可能是我的工作身份是比较特殊嘛，我们的压力本身是比较大的。那我平时会选择去运动一下，就是找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增压的。现在呢，我可能也会去选择是 AI， 跟 AI 沟通一下，因为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有点不高兴，或者有点压力，然后运动也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那我可能是找朋友，不一定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呢 ，AI 呢，我觉得更完全一些，而且 AI 我们不怕说话，也不担心任何尴尬，其实就是随便跟 AI 说话。这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同事为什么他最近就都是跟 AI 说话，都没有跟我和其他的同事们去分享，不是因为他孤单，不是因为他不想找朋友等等的，不是。我现在真的能完全理解他。因为确实有一些话我们真的说不出来，有一些话可能会很尴尬，就是不好意思说，也一些问题呀，可能是真的说出来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对，
所以呢最好还是
让别人可能多想了，
没错，你就是有时候真的非常难讲解一下你的意思，可能别人不一定能真的听明白，很容易误会你的意思，那是造成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了避免这些问题了，算了吧，我不找人类的朋友，我就找 AI 的朋友。所以我觉得 AI 真的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约瑟夫，你还记得吗？咱们老外看点曾经聊过一个话题，叫做最能听得懂话的理发师。当时我们就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能相互不理解甚至误会才是一个常态。
没错，而且我发现，其实这种我无法理解的问题，其实不能完全怪对方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说话又说不清楚。我们可能认为说清楚了，但是确实没有说清楚。因为我们有可能还会保留一些话，不好意思说，还是有点尴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这句话是可能藏在这里心里。
你觉得这是咱们亚洲朋友的一个在表达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心理的纠结或者束缚吗？天然的。
哎，没错。
话不能说满。
对，不能说满，所以而且我们还要求对方完全理解我们。
对，我说八成也得理解100%。
哎，没错。
刚才娜塔莉说，对，我们亚洲人你感觉就这样是吗？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可能我聊了个朋友，我说，哎，你今天怎么了呀？没事儿。你今天怎么了，到底？没事儿。 你到底说不说呀？然后他们会说，
嗯，
所以因为也有一种，首先可能在亚洲的文化可能性格更包容一些嘛，更含蓄的，可能意大利人属于那种比较直接，有什么就直接说，咱们不用藏在心里特别那种。但意大利人会说一句话，你放在心里，你的心里豁了那种，就你自己伤心，不要把太多的压力在。然后就你可以跟朋友找几个朋友聊天，我觉得这种也是每个文化不同的特色的魅力，因为能找到一些好朋友，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文化，你也能找到沟通的话题，哪怕你生活中的一些小矛盾，但是也让你们两个过一个美好的一个小午和的一个晚上，然后都开始聊起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跟中国朋友聊天呢，可能聊了一小时，也许我们给出的信息也就70%或者80%，但跟意大利朋友可能10分钟的200%的信息量就全来了，是吧？
你知道佩特为什么西方国家跟亚洲，就是文化还是会有点这个区别嘛？他西方国家的文化可能比较直接的，他们说话很直接，亚洲文化可能是我们更喜欢绕一圈说话。所以我们绕的那一圈了，可能会丢一些信息，最后还是没说完全的。
但是我觉得微妙的地方，
他们习惯确实是这样。
那个微妙的地方、奇妙的地方，其实也在那个绕那个圈嘛，
还是在那绕那个圈里。
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让我也是联系到这个话题有些思考。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尤其是这种陪伴性质的，它是那种大数据训练出来的。而这样的陪伴产品，它推出来的一个出发点、目的地，就是要迎合你，比如说。约瑟夫，你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程序，你说，哎，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约瑟夫肯定就是你，约瑟夫。那当我使得我的 AI 的时候，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他说 Peter
还是约瑟夫
那给他换掉了，他这是我要换掉的。有点像过去我们看那个童话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对吧？那这个时候 AI 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具备情感的，在跟我讲情感、讲情绪，这其实想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哈，有点一千零一夜的感受。未来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真的就会被 AI 取代了吗？这是一个大趋势吧？
这个有一点难度猜到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还是属于那种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看一
下未来的。当然，科技每年有很多的新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产品吧，一个好玩的一个游戏啊，一个好玩的一个。
那个电子宠物是吧？
对，一个电子产品，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但是我属于那种，你如果在国外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可以跟当地的朋友也去聊天，哪怕他们也是陌生人，也挺好。你不用认识他很长，因为你跟他说了你的秘密，但是你不一定能。跟他见一个面，
这是一个好办法，找纯粹的陌生人跟他去分享自己的悲伤。
就是两个陌生人，就像哪怕他们，我也每次去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比如我坐打车，然后跟司机聊一些生活的困难啊，或者他也会当年龄大，可能像我爸爸一样，他会哎姑娘，我觉得怎么怎么，然后你很礼貌跟人家道别，然后不一定你会再见面他，对吧？因为那个缘分可能是一次的嘛。
我觉得。能完全代替，我觉得以后、
完全代替，
我觉得以后、AI 完全能代替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的意思，因为我们就是 AI 出现之前呢，我们已经把自己从大社会隔离起来了，已经隔离了，已经独立起来了。看大家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花在跟自己的手机在一起啊，而不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或者自己的亲属家属。就是 AI 出现之前呢，我们本来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就是跟自己的手机24小时分不开，或者自己的电脑啊等等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程度了，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么谁能接受我们这种生活方式？你一直在玩手机，哪位朋友真的能接受你这种态度？所以呢，现在 AI 来的正好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各个方面呢已经独立了，那么 AI 来的就是正好，它适合我们的陪伴，当我们的陪伴，因为它一直在陪我们。而且他也不会觉得你不礼貌，不会觉得你的态度哪有不对劲，他是能跟着你的生活一块的。所以我觉得 AI 真的是能完全代替我们好朋友。
嗯，智能手机或者说现在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很好玩，但我们也更相信 AI 在未来会更好玩。 所以意思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只会加速，对吗？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可能会慢慢的疏远，真的完全依赖智能手机或者未来的 AI 这种大模型了。但是不管怎样嘛，娜塔莉前面提到一个交流或者说说话是我们人类从古到今留下来的过我们人类的特色也好，或者说有人认为是一种传统最原始的一个娱乐方式也好，总之呢，在这里边我们还是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可以更多一点，那我们这种对话可以更加的真诚，同时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感受，产生一些情感的共鸣。我觉得现在经常会说情绪价值或者情绪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词汇，不管未来智能手机也好，或者说 AI 大模型这种陪伴产品如何的先进发达，至少站在今天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还是希望人作为这种社会的或者群体性的动物，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去交流，找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彼此的温暖，或者说互帮互助，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说温暖与未来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并不冲撞也并不矛盾，我希望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这也许就叫一种我们人生自己在朋友或者友情之间的一个圆满吧。希望人工智能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但从我现在目前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希望它完全代替一个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的交往沟通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谢谢大家的收听，Grazie a tutti，ciao ciao。